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灵魂永生，今天要看266页，556节。好，556节哈。好，现在我们继续口述。转世经验是自己这个架构的一部分，是活生生的心灵多次元实相之一面，因此这些经验不只会在梦境，也会在其他的活动层面里反映出来。过年的时候我在看这个超灵七号第二本叫《时间幻象》，好，什么什么，我就反正因为我第一本被人家拿走了，好，那很有趣啊，这本书就会把我们现在正在念的这个转世的经验啊，有一个还蛮清楚的解释，好，比如说超灵七号啊，它有四个人格在这个世界里面正在运作。那有点像是我们有些同学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哈，没有关系。比如说存有大写的那个 being 存有，它可以分出很多不同的人格特质到不同的实相去经验，有没有？那超灵七号就有点像是这一群的生命特质，就是这几个人格的共同分享的存有，超灵七号。那超灵七号还有个老师叫塞普路斯，好，那就比他更高干了。好，那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从某一个存有来的。好，那他是指超灵七号，他这个存有他有四个分身。好，那四个分身包括有一个叫利蒂亚的，他在20世纪的时候死了，他死了之后他准备要去投胎。他要投到17世纪某一个叫做杰佛瑞，好像不对，另外一个他爸爸的是17世纪，那17世纪即将要当他爸爸的这个人格，他还没有准备好当爸爸，他的太太已经快要临盆了，快要生了，结果这个男人呢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当爸爸。可是这个犹豫的男人是在17世纪，但是即将要投胎的利蒂亚他是活在20世纪，大家听懂了吗？所以你看，他单单这个小说指出了赛斯说我们轮回转世投胎不是跟着时间的序列，不是说你是在19世纪你接着就应该到20世纪、21世纪、22世纪，不是时间序列的投胎，你还可以回过头去投胎到17世纪，可不可以回过头去投胎到西元5世纪？是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原住民，可不可以？大家懂我意思吗？好，打破了我们一直以来的这种时间是序列的观念，包括连轮回转世投胎的经验，它是可以回过头去，我们认为时间的一个感觉来解释啊，它可以回过头去17世纪去投胎，有没有很有趣？各位，现在的你有没有可能是将来的你某一个自己来投胎的？懂我意思吗？你的存有分享了四个人格，这个四个人格他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面进行他的生命。那这个存有他更广阔，比如说站在101上面所有的台北市他都看得到，所以时间对他而言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序列的时间。所以后来我就想，现在的你啊，各位，现在的你，你看有没有可能你是来自于未来的，未来的人，未来的一个人格，哈，他过世了，他决定回过头来这里，来这个时候投胎，有没有可能？好，那还记得上一次最后一堂课那个未知实相，鲁伯跟赛斯的关系，有没有？ 赛斯曾经是鲁伯，可是赛斯当他曾经是鲁伯的时候，他没有听过赛斯的资料。可是后来赛斯他回过头跟鲁伯联系的时候，鲁伯经历了跟赛斯连结的经验。可是鲁伯赛斯曾经当鲁伯的时候还没有连接到赛斯。好，大家听未知的实际上我就知道很多人真的就是未知了，怎么讲都很难搞得清楚。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超灵七号这个小说我解释给大家听，他你就是二十世纪你死掉了，你还可以回到十七世纪去投胎了，你可以回到任何一个你想要去投胎的，因为每一个生命的经验不是要受限于时间跟空间，而是灵魂功课的选择。你在十七世纪那一对夫妻要生孩子，你会学习到的课题，你选择的这样的父母亲都有他的用意，大家懂了吗？所以你不是跟着时间序列在轮回转世，你是跟着你灵魂想要学习的课题而去做了一个选择。很有趣哈，这个观念太有趣了。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明白未知的实相里面为什么赛斯是鲁伯的未来，赛斯曾经当过鲁伯，可是赛斯当鲁伯的那一世还没有连结过赛斯，他当然他自己那时候还不是用赛斯这个名字。可是后来鲁伯他连结到赛斯，结果他是跟谁连结了？跟未来的自己连结了，有没有？所以叫做遇见未来的自己。好，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会不会都是赛斯？赛斯说是。好，赛斯是未来佛，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要成为未来佛。所以王姐曾经讲，成佛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你终有一天会成为未来佛。未来佛是你未来一定会成为的样子，所以未来其实已经存在那里。那么你现在的困惑，可不可以去拜托未来佛帮你一下忙，去跟你的未来的自己连结？就所以拜拜拜自己，烧香烧给自己，大家知道吗？哈，好。那后来我又再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要练习意识扩展，也就是说你真的可以透过静心冥想跟内我有更多的连结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好，感受到你可以在不同的实相空间里面的某些特别的感觉，先从感觉去练习到，甚至于到某一个阶段也许你会有比较更清晰的好，在不同实相空间同时来来回回的经验。我这么讲好，大家了解我意思？好，不了解也没关系，因为我也很也是在整理好，整理我这样的一个慢慢把一些观念连贯连在一起的一个心得。好，那刚刚在讲说转世经验是自己这个架构的一部分，好，是活生生心灵多次元实相之一面，有没有？之一面只是其中的一面。所谓转世经验是自己这个架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在各位你坐在这里，我们在谈你的轮回转世的经验是以现在坐在自己的这个人的架构来谈的。在某一个心灵不同的实相里面，它不见得是用这种轮回转世的架构来经验的，他们可能同时就可以看到好几个自己，念头一想就过去了，就连结了。超灵七号上面还有一个老师叫塞普路斯，塞普路斯在指导这个超灵七号，其实还是有些困惑，有些疑惑。好，这个我们就有一个观念哈，先暂时，哎，你就要知道这个感觉哈，知道这种轮回转世的经验，各位你的主观的感受是什么？你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对，来，你拿麦克风，你可以多说。
因为以前有一个我们在那个宗教团体里面被告知说你怎么做你这样就得什么嘛，
嗯，
那所以就会束缚自己要忍耐要干什么干什么。但如果知道这样，其实你只是在实习在体验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很勇敢的做自己，你就不用担心你不会成佛。
对，我就是今天很懒惰，我今天很自私，我还是会成佛。后来他在写超灵七号这三本小书，他到后来尤其是第二本时间幻象，他最后的附录真的很美，他告诉你说走到后来你会知道生命本质就是喜悦的，没什么大不了，不要太担心，不要有什么事情老放在心上放不下的，生命不过就是这个样子，而生命的本质就是喜悦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好，生命是喜悦的，那就台北合唱团唱的那首歌，生命是喜悦的。所以我们就应应了像许医师在讲吧，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今晚耍，所以有些情绪的这种经历不过就是个经验，就是经验。好，那你看像这种我刚刚为什么问说当你知道轮回转世竟然可以从未来再到过去，然后从过去再到哪里，这样子跳跳式的，我说你们主观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好自由，觉得其实他只要只是为了真的是为了灵魂的一种好奇，好在收集一些人间的经验。好，那么这种感受把你带到此刻的你的生命经验里面来，会不会帮助你比较容易把所谓的执着脱落下来剥落下来，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嘛？好，虽然我们说嘛感受到头脑还有一点距离，对不对？好，可是起码你知道跟不知道差很多，你知道然后告诉自己终有一天我也做得到，我只是现在还没做到而已，我的孩子现在不用功不上进老是搞头发啊，又不想生小孩，可是终有一天他会选择跟走上最适合他的道路，因为这是生命本质他一定会有的驱动力，一定会驱动你走向最适合你这个生命选择需要走的那条路，因为这条路是你灵魂的选择，走这条路你会有你的学习。可是说走这条路不是说你是命定的，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的灵魂他选择我要这样子，他可不可以选择别的，可以可以，好，有一个蓝图，但是有每一刻当下的选择。好啊，这个选择就是自由意志，你就是自由的。所以我说像赛斯的这些观念，假如我们仔细的去咀嚼它，慢慢变成一种感受的时候，你看生命有没有觉得走起来比较容易一点。好，一步步的慢慢的你会感觉到真的很多事情不用那么的执着，你要执着可是你要有一个自己说嗯，我来看看我执着到后来会怎么样，懂吗？要有一个观察者，哎，我故意的我就偏了这样子，然后看看我会怎么样。好，我故意的我要看看我一直不断的为别人为别人为别人为别人到后来我会怎么样啊，疯了，好，那够了，我经验过了，所以我不要再这样子了，好，那我转变一下，很有趣对不对？我再讲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好，我最近呢收到一个国中生的孩子给我写信，好，心灵信箱里面啊，到目前写了三封，他第一封就写说陈家珍老师，好可爱啊，连名带姓，陈家珍老师，我是个初中生，哈，我已经在看赛斯了，可是我很想要自杀，我觉得活得很没有意思，要学很多没有趣的事东西，好，他就这样写一写，他觉得我是一个外星人，我根本不属于这个地方，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呢？学习那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哈。那后来我就给他回答说，我告诉你，据我所知，这个地球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外星人，他们都不想来这个地方，哦，因为地球有很多的辛苦的事情。好，我就这样回，然后我就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哦，啊，你为什么会来呢？是真的有一个神就把你推到这个地方来，还是你自己做了选择而你忘掉了？好，然后后来下一封信，好，他就写说，他说其实我知道灵魂是永生的，好，永远我们人其实不会真正的死掉，他就这样讲着讲，然后他就说，那 我觉得啊，他说我觉得我有一个，我好想要回家，我好想要回家，然后那边有一个非常温柔的妈妈，她在等我。好，那嘉贞老师，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妈妈在等你吗？什么什么什么，信的内容有点忘了，反正写了三封了哈。那第三封信他回来的时候，因为我跟他讲说，我说我跟你一样，我也一直觉得我家没有在，不是在这里，我也常常想要回家，好，可是现在都还回不了家，好，然后我就也顺着他的那个，其实我也真的是这个感觉哦。然后他第三封信，他告诉我说，他觉得他是来自于北极星。我的家乡里面是什么什么，他就描述给我听。然后我家乡的妈妈，她的眼神多么的温柔啊！然后她多怎么样，她就开始描述给我听。她说：“嘉贞老师，你妈妈也是这样子吗？”好，你的家乡，你认为你的家乡在哪里？哎，我就也回了她。可是后来有一天啊，我就是在看这个《超灵七号》的故事的时候，哇！超灵七号四个人生嘛，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叫杰佛瑞，他一直想自杀，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所以找寻生命的意义是他这个角色在这个人生过程里面的主要的课题，他要找寻他生命的意义。那这个年轻人一直想自杀，好，那后来这个超灵七号他的这个角色，他要去协助嘛，要去协助这四个角色。各位好好玩，怎么协助？也说透过梦境，也说透过心里面的对话。后来我就知道，我们不是有自动书写吗？什么与超灵有约吗？我们在干嘛？我们都每个人都有超灵，他透过一个灵感，啊，他透过梦境给你的讯息，他透过我们在做所谓自动书写，他透过我们在做一个所谓心灵沟通，啊，原来我们都有一个超灵七号在指导我们呢。他一直不断在跟我们讲话，跟我们对话耶。那这个超灵七号也是这样，他就碰到问题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个自杀，有自杀倾向的杰佛瑞。好，可是他的老师塞普路斯就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好，因为他是你的一部分，好，你必须要帮他这个忙。他说假如没有帮他的忙，他自杀了，你想想看，他是你的一部分，好，表示他要是真的走上自杀之路，会影响到你存有的其他的这些角色，其他的人，其他他们的学习。好，存有有四个分身，其中有一个想自杀，可是这个存有超灵七号，他也有他，我们就说修行功力还没有更好，也有他的疑惑，他不知道该怎么帮助这个自杀的人。可是他就说，你要怎么样去想办法帮助这个年轻人，好，去学习想通生命的意义。好，那你知道我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我就啪一下，好像被打了一下，被打了一下，我就突然想，那个国中生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啊？他是真的存在的人吗？有时候我就这么想，因为他从第一封信想自杀，然后到第二封信他觉得想回家，到第三封信他在写说他的家乡是什么样子，他妈妈是什么样子。我突然想到说，仿佛是我的缩影，他会不会是我另外一个自己的投胎的一个人格，然后来跟我做联系。我国中的时候也想自杀，我觉得人生好苦啊，人生这么苦，那干嘛还活着，否则要苦那么久。那时候是我的思维，我国一国二老想自杀，死了算了，还会躺在床上模拟自杀的感觉。是我们的孩子会讲一些奇怪的话，你看我现在也没死啊，对不对？以前想自杀，现在也还活得好好的，还教人家不要自杀，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小孩子每一个阶段讲的话，在那个阶段好好的面对互动就好了，不要把它当成说一辈子都会这个样子。只有没被接受的想法，好，创伤才会一直留着。好，被面对的想法，被面对的感受，它就会过去了，它就不会带到一辈子。后来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孩子会不会是我的某一个人格又再去投胎的，投胎转世？他才国中嘛，他才国中，比我的小孩都小呢。然后我的某一个可能的自己来到我面前，在表达了我的一些内在的感觉。我也一直很想回家，可是现在回不了，只好再继续活着，继续做一些你在这个生命过程里面想做的事情。各位，你身边会不会 真的有时候出现这样的人呢、啊、嗯，比如说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你有很大的关系，正在释放你内在的压抑，好，释放你过度保守不敢冒险不敢变化不敢去尝新的个性，于是你会生一个很喜欢变化很不受拘束然后来刺激你的人。所以家庭的成员，家庭成员常常拿来刺激自己的，有没有？夫妻常常拿来折磨对方的嘛？好，因为他可能是你某一个，我们说可能对等人格片段体，有的时候不见得会那么的亲密，好，可能会更远一点。可是有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某部分的自己。因为我都在想，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会突然写信给我，而且三封信还蛮有过程的，从想死一直到说是外星人，然后到说我的家乡。好，只要你从赛斯心法来看，哎，这每一个突然来的一个灵感，我都突然觉得哇，那我当然，我根本就在面对我可能国中那时候还一直遗留在那里的一种不快乐的感觉，好，对人生觉得人生好苦的那种苦的感觉，我可能还遗留在我国中的时候，好，而那个苦的感觉，我其实一直没有好好的去解决面对它。好，大部分的人对我的印象是我很乐观很开朗，可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常常不由自主的有一种忧郁，我也会有一种忧郁跟低落，也会有一种觉得活着好无趣的感觉。好，那这封这个孩子跟我的互动，好，突然就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叮一下，因为我也正在看那个书，好，就好像很呼应这样子，很有趣。所以你看来到你身边的人有的时候好不会平白无故就跑过来，好，假如说你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那么你认真的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你看看你会听到什么，你会感觉到什么。好，这是一个新年很有趣的插曲。嗯，好，接下来这一段啊，好，你看好，刚刚前一句说这些经验不只会在梦境里面发生，有没有？也会在其他活动的层面里面反映出来。好，其他活动是什么？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例子，有没有透过那个国中生跑到我面前来，他可能从另外一个石像咚一下就跑过来，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我家乡的人来告诉我说你还是不要自杀好了，在跟我内在里面还留着国中时候的我说不要自杀，因为你是外星人，你带着非常艰辛的任务要来拯救地球的，所以你要好好活下去。我们只有在面对自己的想法嘛，也没有什么客观的事实，所以我怎么想，大家懂吗？可是当我这样子想，我觉得好有趣哦。而且我觉得这个小孩子不是我在帮他，是他来安慰我。他是不是来安慰我？那个时候我可能一直没有好好安慰的，还在14、15岁时候的那个自己。哎，我那个自己跑出来了，然后来告诉我，哦，原来是外星人，原来你有个家乡，而且你真的有一个在等着你的妈妈。好，我们说妈妈就一切万有咯，好，宇宙的这个爱啦恩典啦，于是他来告诉我，好有趣哈。嗯，来麦克风。嗯，
我觉得我很用心，就是去感觉我现在在我这个家庭里头的每一个角色跟身份，那我也很珍惜跟每一个孩子的互动。那我跟我女儿有一个觉察，就是有时候像我比方说睡前我就喜欢看书，可是我女儿靠过来，然后我以前都很直接跟她讲，你靠过来我觉得有一个能量让我很不舒服被干扰，然后她会很受伤。就这两天哦，因为我很感恩这次农历年有几天可以自己在家闭关，我真的形容我叫闭关，顺着生命的流动哦，然后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这样好自由，然后也看了一些书，然后自己也做一些反省，不要说反省，应该是觉察自己。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跟我女儿有一段对话，我跟她说，有一天就是前两天而已，我才觉察到，每当我体验到我跟你互动的时候，我的难过，或者是我觉得你被干扰，其实是我内在没有被疗愈的部分。所以我就跟她说，我做了一个决定，如果我觉察到不舒服，我会选择开始去爱你。然后我讲到我自己都好感动，然后他躺在我旁边，他自己也一直哭，然后我说你不要再哭，你再哭我要哭了。我觉得那个当下我在跟过往的自己做和解， 然后因为我之所以感动，是我们都一直在走所谓 自我疗愈的过程。那其实每一个契机，就像跟老师刚刚讲的很呼应哦，那个每一个契机都在让你有机会去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个情境，
再一次的自我疗愈。
对，
好，秀媛也在疗愈的过程，她先生给了她一个很好的自我疗愈的机会。比如说这位同学好回来照顾爸妈妈妈生病，也在帮你走上疗愈的路，自我疗愈的道路。对，
然后我觉得我的小孩最近跟我讨论的主题都会跟我最近在看的书好相关哦，我反倒是有一个机会去表达。我女儿她形容我，她说我是一个看得懂人的心灵，可是却很直接的说出来，不管别人已经在流血了。然后他请我一大堆哦，然后就是现在的小孩子，他就跟你讲最后一句加一句，可是他是我的好妈妈。啊，他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也在昨天的过程，我真的去看到真的是每一个机会都在让我们学着怎么去表达你的爱。
对对，真的蛮好的。因为只要你有这个肉身，它是一个最辛苦的事情。好，最辛苦的事情。好，因为肉身设下了很多的限制。好，所以其实在生生世世轮回转世里面，也许我们有很多受伤的地方，我们说每一个细胞记忆都会记录下来。所以其实我们透过每一个角色跟对方互动，不管对方是谁，我们其实都在跟自己在互动，他们都带来一个你可以疗愈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一直说外境都叫做内境，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最亲近的人啊，你最亲近的人要帮你疗愈的这个作用就更大了，就更大，因为你在乎，你不在乎的人你管他，对不对？你在乎。好，所以呢也是跟同学讲，我们还有另外五个老师的工作坊，他可以不同的主题，你可以单独的参加选择，好，你觉得可以适合你的方式来参加。许医师的那个是一定要一整套的这样子。好，那刚刚梅君讲到那一段，我觉得也真的是很有感受哦。那个感受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升起了这种不耐烦，对别人不耐烦的心，当我们好像以为是别人来烦你的时候，别人辜负你，别人重伤你，好，别人刺伤你了。可是只要从梅君的分享，你看到的会是什么？好，这就是我们要讨论赛斯，要进入到赛斯思想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关键，很重要的重点。蛮好的，要跟孩子学，所以我们要尽量折磨孩子，然后孩子就会教我们成长，孩子也会成长，哈，没有，这我乱说的。好，来，我们再看一段啊，目前的自己这块衣料是这些转世的过去交织在一起的，而从这些前世，目前的自己无意识的由他自己的仓库提取人格的特性、活动与洞见，往往前世记忆浮现到表面却没被认出，因为他们以幻想的方式出现或被投射成艺术的创造。啊，举例来说，许多写历史故事的作家是根据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直接经验来写作的，那这种例子代表目前的自己和无意识之间有着合作无间的关系，进而把这些记忆带到了表面，使现在的生活更行丰富。这个人多半变得几乎是有意识真正觉察到这个情况，而且就在觉察之下，他也知道他真实可靠的资料来源。啊，很有趣啊！你看，目前的自己这块衣料是这些转世的过去交织在一起，而这些前世目前的自己无意识的由他自己的仓库提取的人格特质、特性、活动与洞见。好，各位，你知道他在过去这里画一个有没有框框？假如20世纪死掉的莉蒂亚，他投胎到17世纪，好，那么他再回到17世纪里面去，所以这个过去 只要就17世纪的利地亚而言，20世纪的他是他的未来，有没有？好，那20世纪的利地亚，那17世纪刚要出生的这个小 baby 是利地亚的过去，啊，你大概听懂不？好，就是这个时间观念。所以为什么他在过去画一个框框，目前的自己是你现在这个自己，可是所谓的过去仿佛不是真的过去哦。好，这只是在描述上的方便，大家懂吗？好好玩哦，好好玩哦，想这些事情就觉得好好玩哦。那会不会真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梦中或在静坐的时候有一些灵感，有些提供，可能是过去的你，也可能是未来的你，因为所有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你同时都存在，同时都在，他们都还在进行他们的活动，还在进行他们的活动。好，你看就时间观念，利地亚是在二十世纪，只要在我们的时间观念里面的话，一定是17世纪的他死了之后才会到20世纪投胎，对不对？可是他现在是20世纪的他回过头去投胎到17世纪，究竟谁是谁的未来，谁是谁的过去？没有什么过去跟未来，有没有？没有什么过去跟未来。好，这是一个平行宇宙的，所谓所有的时间跟空间，它是同时存在的。可是只因为我们在地球的这个环境，我们一直都有三度空间。好，那2012年为什么一直在讲意识要提升？提升到哪去？就是要你穿透这种三度空间、物质、时间的这种观念，你才有可能有更大的一个要身，了解到一个更广大的宇宙的一种全向宇宙啦，好，俯瞰这个宇宙的这种感觉。所以佛教一直在讲要有广大无边的心量，这个心量要做什么？就是有俯瞰的能力，有俯瞰的能力。那就像赛斯一直在讲意识扩展，什么意思？心量扩展，也可以开始用俯瞰啊。我们现在是什么？能够看到周遭就不错了，偶尔抬头仰望星空这样子。可是慢慢慢慢在扩展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上面往下俯瞰，你会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你会感知到很多你感知不到。就像我说，我跟那个国中生的一个简单的互动，哎，我很想邀他来呀，我很想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好，万一真的是一个外星人来，那就可爱了。好，哎，那像这样的一个互动，透过写信，我最近也在看一个电影，可是哈，那个下载的太慢了，一直没看到尾巴，叫《尸骨袋》啊，把尸体骨头跟袋子，是那个什么什么部落男，他以前是演007的那个男主角，他太太被车祸，就是车祸。当场撞死他，他正在签书会，他是个作者。然后他每次就说，哦，他就很想念他太太。然后他就望着那个手机和电话，他就说，怎么样，是不是？那你是的话响一声，不是的话响两声。最后电话就真的响了，就真的响了。后来，然后就一直跑不动，就一直没有看到结尾。有没有谁看了这个电影？没有哈，史蒂芬金的小说，尸骨袋。听说慧伦看好多电影哦，哈，你应该稍微整理一下，很好看的哈，告诉我们。好，往往前世的记忆浮现到表面，却没有被认出，因为他们以幻想的方式出现，或被投射成艺术的创造。哈，幻想，规天坐底下想东想西，有无？啊，它也许是你某一个前世的自己给你的灵感。有的时候是一个创造的艺术品。赛斯一直说诗人啦，艺术家啦，是最贴近神秘特质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把内在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感觉转译成一种表达的方式，很具体的一个作品表达的方式，他可以把它转译出来。好，所以他说这些前世的记忆有的时候会变成艺术的创造。那像有很多在写历史故事的作家，是根据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直接经验来写作。你知道什么叫直接经验？就是灵感，它不见得根据史实。所以我们干嘛念历史？我们念的不见得是真的。什么叫做历史？哎，假如那个历史还在发生呢？所以会有不同的版本，你知道吗？啊，可是我们现在小孩子在念的历史，跟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历史，大家懂这意思吗？这个感觉。所以后来我就为我自己不喜欢念历史找到了一个借口， 好，后来我儿子他们都不喜欢念历史，我觉得真的会影响。哎，我儿子说妈妈过去就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还要念他干什么？而且历史要背那么多的东西，三皇五帝夏商周有没有？归秦季汉三国谋，你看我都记得。对，三皇五帝夏商周晋三皇五帝夏商周然后呢？哎，我刚刚念什么？你看马上就忘了。归秦季汉三国谋，晋中南北隋唐五代中华民国，对不对？我们的历史的那个流程，以前我那个历史老师很会啊，他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口诀，就背到现在。好，所以我对历史哪一个历史下来是哪个朝代，我就还挺清楚的。可是里面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好，所以要看故事。哎，你知道吗？然后每一个礼拜四的早上十点，好，那个吴淡如的那个节目哦，他就会请一个女孩子，在讲影响历史的爱情故事。哎，冰心，你也有听啊？对对对，哎呦，每次听到最精彩的时候，我就得下车了。他讲了很多历史的一些名女人啊，怎么影响到当代人物，后来影响到历史，这样子，嗯，很好玩。这个冰心还讲得不错，可是他听起来声音好小，可是年纪也不小了耶。你看过他？你上过他的节目啊？天哪，他访问你什么？打书是吧？把哪一本？哎，冰心也在主持节目嘛，哈，他主持什么节目？哦，啊，真的是，嗯，啊，冰心是，嗯，他讲那个历史故事蛮好听的，蛮好玩的，哼。哎，对，102.1，嗯，102.1，嗯，好好玩哦，嗯，礼拜四，我记得礼拜四，对，我们早上有癌症团聊，所以我非得下车不可。好的，好，所以你看他们写历史的啊，是根据直接的经验来写，那这种例子代表目前的自己和无意识之间有着合作无间的关系，进而把这个记忆呢带到了表面，使现在的生活更丰富。那这个人多半变得几乎是有意识的在觉察到这个情况啊，也会觉察到这个觉察之下呢，他也知道他真的真实可靠的资料来源啊。那我就想到说，你看听冰心在讲这些历史人物啊，会不会是过去的版本？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过去的版本了，你说对不对？他虽然是照着历史故事里面挑人物来讲，看什么？金庸小说，对，我根本就认为金庸的历史比较好看，对不对？比我们国中念的那种历史好看太多了。对对对对，嗯哼，是，哎，那你在想，只要你相信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不管任何的可能拜官野史，或是那种传说，或是什么神话，我从小就对童话故事完全深信不疑，南瓜会变成马车，我都相信，哎。我都相信，哎，真的，而且我都相信那个公主真的会掉了玻璃鞋，我只是觉得说玻璃鞋怎么穿啊，很硬，哎，哎，后来就真的有人仿作去做玻璃鞋啊，真的有啊。好，那其实觉得只要你相信是真的，它对你而言它就是真的，然后会不会发生作用？会，它就会开始对你发生作用了。所以通常打钟打半夜12点，一定要赶快回家，否则你会现行。所以半夜不要在外面逗留，万一你变成外星人的样子就现行了怎么办？而且你可能熟睡了，你变成什么样子你自己也不知道啊，你看不到嘛，可能你就会露出原形。那个朱德庸的漫画通常都是这样子，怎么样？哇，然后半夜睡觉醒来看到，哇，你是谁？那个啊，你是谁？怎么跟白天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因为白天有化妆， 色女郎是哦，你都知道色女郎，好好玩哦，苦涩的涩，嗯，好的，来我们继续看。好，所以在梦中这个转世资料也同样常常被注入戏剧的模型中。好，在所有这些之下，女灵与男灵携手合作，再次的不是彼此对立，而是融合的特性。当然结合在一起，他们代表了心灵上也是肉体上的创造之源。好，我们先到这里啊。今天是一月的最后一天，天公生对不？昨天晚上要拜，那早上就不是了，就不算了吗？对，拜拜是这样嘛，可是今天是不是一整天都是听公司的时间啊？哦，哎，对，国际书展礼拜五啊，只要还有车位嘛哈，只要同学有兴趣可以一起来坐游览车到台北参观国际书展。我告诉你哦，昨天赛斯文化的这个推广部啊，就跟我打电话说，他一进去看到我们这个赛斯文化还有基金会合办的了哈，那个展场感动落泪，怎么那么漂亮，怎么那么的美，隔壁就是慈济，他说没有，因为过去他们会走形象路线哈，他说他们今年就比较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设计了。那隔壁另外一边是城邦，那城邦他就是卖书，就是比较像书店，可是赛斯文化变成好像是一个赛斯空间一样。讲到他自己简直是自恋到不行，我说他说好舍不得拆掉，因为只有六天，他想说把整个割下来搬到赛斯村去好了。好，那真的也是请了专人，而且他们很用心，而且他今天好像说会快递一份他们当天会发的一些所有的传单哈，包括整个赛斯的这个服务团队的这个简章这个什么简介哈，都做得很漂亮。好，那有很多的这种买书的特惠方案哦，都在当天才有。当然星期五哈，我要在台上做朗读哦，头一次是做公开的朗读，一般就是讲课嘛，朗读。好，那同学要是没什么事，礼拜五可以坐游览车一日游到台北。那对，不是帮我拍手，不是啦，去逛那个国际书展，然后看看我们赛斯文化第一次在那里做展出。好，那我觉得他们很精心的设计了一个赛斯空间，倒也还蛮值得去参观，反正书展嘛。好，那就记得带钱嘛，不是说买赛斯的书而已啦。好，国际书展有各式各样的书摊，其实去逛逛书摊真的也蛮好的。对，好，那我们就今天课上到这里哈。那下礼拜我们还是会上，可是十二点我就要下课，下礼拜比较短一点，因为忘记说下午要到西湖国中有一个演讲。那以后这半年来我们早上都是会上灵魂永生哈，这样日期就不会记不得了，因为我也常常记不得。好，我们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新年。